前一阵子地震很多，
对啊，
对，所以最近就出了那个地震 APP 和高中生。
对，
那我先讲一下，我个人啊用的是一款在 Android 上面的 KNY 天气地震速报。
嗯，
哦，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但你那个真的蛮强的。
对，但是这个没有在Apple 上面有
，iOS 没有
，iOS 好像有其他的吧。但因为这个高中生他写的这个 APP 就是可以让你预警，知道说有地震。
但是因为，但是最近真的是太多人疯狂的突然去下载，
嗯，
所以他就是有一点伺服器维护上有点困难，所以
因为主要是他现在一次要通知的量太大了，所以其实会很容易造成，主要这种量这么大的时候都会有电信费的问题、啊、
嗯，
所以国家级的警报为什么都是要付一大笔钱给电信商，问题就在这边。
对，
你要一次快速你要一次快速的传染这么多人，而且哪些人才是符合需要被通知，其实是有差的、
哦。但是有一些人就突然出现了一些障碍，就是、嗯、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东西的理解有障碍。他们就
理解，
他们就说，为什么国家警报不会每个都有响？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速报都还比国家警报精准什么的？
因为国家警报
是要一定等级以上的才会提醒你，
它是有条件式的，
没错。
而且我记得，如果你不知道把什么选项关掉，你就不会收到国家警报了。在系统里面有个东西是可以关的，
可以关，
类似一个区域推播吧。我如果没记错啊，中文应该是这样子写。然后你如果你是自己下载的 APP 的话，那你想要多敏锐就有多敏锐啊。例如说，就有一个。我忘记是谁，反正应该也是某个不知名或过气的艺人嘛，出来在讲说应该要通知啊，就有人发起了只要有一级地震就传讯息给他的活动。
很好，对，因为如果真的国家级警报每一个有一小小地震都要这样通知的话，你会被手机烦死、哦、
台湾一年的地震有几百个、哦、
你有看过那个图吗？那个地球的那个图、啊、然后台湾叠的超高
啊。那个另外一个还是有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比较小啦，所以看日本其实也很多、只是因为它都有
分散
开了。
了
啊，台湾的话它没有办法，它的那个 logo 就在这边，
所以就怎么样都叠上去，
比101还高，
超级厉害。
它那个是可以看球面的，
对，他就说这是我们另类让台湾让世界看到的一个做法。
对，因为他我记得他那个显示图上面，他整个突破天际，
已经看不到最上面在哪里。
那、啊、然后啊，就其实有很多人就跳出来说啊，这个学高中生啊，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把资料抓一抓而已。
对，有人这样讲，这边乱呛。
他们本身也是会写程式的人啦，但是说实在话，就跟所有的道理都一样啊，你行你上啊，
你来啊，
然后你讲的这么简单，你怎么没有想到要写？
我说到这个，你知道邓丽君其实是一个讲话很好笑的人吗？
我不知道欸，
我也是因为最近发现有人把她以前的影片拿出来，就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讲话非常呛的女生。
真的吗？
她是用柔柔的声音说，我看到她，她有一个舞台结束，她就说、啊：“各位如果觉得我唱的这首歌很好听的话，就请你多多支持我。但如果觉得我唱的其实不够好的话，那你可以上来唱啊。”我觉得超好笑的，
是真的吗？还是 AI 生成啊？
真的，
我现在有点怀疑。
是真的，他说那你就上来唱啊，超好笑。
你讲这么简单啊，怎么没有看你真的写出有用的 APP 过？对，那我们也知道他就是串接资料库而已啊。啊，你怎么没想到这么厉害？对不对？
没错。
然后就在写说，这种拿去，如果他要去申请就是资工相关科系的话，
嗯，
他们就写说啊，这根本没有什么用。我说拜托，你在那个高中时代的，然后你就写了一个下载量这么高的 APP， 不管怎么样，学校都会先收你吧？
没错，先收再讲。
你看他说的东西啊。以程式来讲嘛，就讲为什么有些人很见不得人家好，其实就是自己真的太烂。
嗯，
这些他写的东西，他一个高中生学到的东西，有可能这些资工人写不出来吗？不可能嘛。
对，
问题就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到啊？
哦、
没错，
人家想到的结合的，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商业模式。
没错。
对，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是啊，他去借这个资料，我们刚刚讲，他其实不是直接串政府资料库，因为串政府资料库是需要签约的，所以他是串了另外一个 APP， 等于说他是第二手的政府的资料。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有很多人开始在。
什么抄袭啊，什么有的没的、
啊啊、说实在话，那个他们 APP 本人，或者讲那一个 APP 的制作团队都没有对他有太多
的
意见的话，大家是在花修什么，就
跟那个，所以我刚有
就跟现在网络一样、嗯、我代替你被冒犯、
嗯、
很多也超多，例如说有
人在讲迷你边花修，
例如说有些人讲了原住民的笑话，然后有超多不是原住民的人出来气得要死，
然后原住民自己开心的很，
对啊，然后反正讲的人也是原住民 有些时候这种就是被代替他人被冒犯或者代替他人生气啊，那真的是网络特色、欸、
这算是一种正义魔人，还是就是看有一些，我前一天看到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影片、嗯、就是有一个人把他们家，他把他们家狗狗想要跟他要食物、嗯、他就把吐司丢出去，就刚好丢在那只狗的背上、嗯、所以那只狗就很努力的转头想要吃那片吐司，可是吃不到、嗯，然后那个
掉下来吗？是狗好强，
因为它很胖，所以没掉下来，超好笑。然后而且它会那种往前瞬间往后转，它想要看看那个吐司会掉下来，没有。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留言说：“你确定你这样真的有爱护动物吗？”然后下面的就开始说：“哦，圣母出现了，圣母又出现了，干你屁事！”
所以这种网络上那种代替人家被冒犯的人真的有够多啦，不单是这种社会大型案件，小型的也有。那我一律的建议就是什么？随便，不要理他们就好，对对对。就像之前有那个物理治疗师跟医生的一些争执嘛，
对，
那我应该有讲过嘛，说实在话，这两个职业之间的收入跟社会受尊敬的地位就差这么
多，差太多了，
被酸一下真的不会死啦，对，你要给人家一些那个发泄的管道，对不对？就像这样讲虽然不是很好听，可是一些社会相对底层的人为什么他的愤怒感这么多，
会有怨气，
因为他们就是对需要有一个
出口，发泄的出口，
对啊，你如果不让这个发出这些气，这种情绪给我发泄出口的话，那它累积起来就会变成大的社会问题啊。
就是像是有一些像是日本这么压抑的情况下、
嗯啊啊啊啊啊、
就很常出现无差别杀人、
啊啊啊、所以我都觉得如果对你来说根本没有影响的话，
那你
实在是不需要，第一个不需要对号入座，不需要被帮助人家代替人家被冒犯、嗯、第二个就是你真的被冒犯到的话对你有什么损失吗？其实没有嘛，没有的话那你让一些相对就是一个弱势，比如例如说物理治疗师在医疗界是一个弱势，那他酸个两下你又不会少一块肉、嗯、对，他酸个两句你的收入就会少一个零吗？
不
会，
完全
不
会，
没
有，完全没有影响，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同理一些这种在网络上面需要发泄的人，我都是这样子想的啦。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最近啊这雨超级大，
嗯，
对不对？台中，我在网络上
看台中很少人，
对对对，我在网络上有一个人解说他搬来台中六年了、嗯、他发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对，
他对于下雨的容忍度变得超级低。
因为台中平常很少下雨啊，
我其实这几天有这样的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
我有种就是干好烦哦，雨要下多久？
但你以前在台北的时候，
台北是一个很常下雨，
所以你就已经觉得哦下雨
就是下雨烦，然后也不会特别觉得、嗯、
但在台中你就会觉得吼、哦、你为什么要下雨，
真是瞎屁下。但是
你被台中宠坏了。
对对没错，被台中宠坏，台中天气真的太棒。但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水库最近都有在低水位的状态了，所以希望这几波雨可以好好的那个给我们的水库一些好的进账。
理论上也开始预备要进入梅雨期了，所以各位来台中的新住民要有心理准备，台中还是会有梅雨的，好吗？
是吗？
是啊，
前两年我没什么感觉。
那是全台湾都少雨哦。
啊，那你知道那个全世界啊，基本上这只有在台湾啊，我们有做特别的雨量的一个大小分级。因为一般以前就是到豪雨嘛，
嗯，
对不对？那豪雨其实是某一个降雨量以上叫做豪雨，可是这样子的
分级法，忘记是几多少数字以上，
对对，可是这降雨法对台湾不太适合，
因为太多，
台湾的雨太大了，所以我们自己会有豪雨、
哦、
大豪雨、超大豪雨、
哦，因为我们是瞬间降雨量很大，
没有总量也很大。
哦，对，台湾就是一个总，我记得我以前地理有学过，台湾就是一个雨，
记得是什么？是什么？
雨下了很多，但是因为地形的关系留不住水。
对对，山多河短，然后我们的降雨强度又高，所以其实我们的水虽然很多，但是很难留着，所以水库的一些那个设置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去看桃园的话，在桃园那边，桃园是一个台地嘛，桃园上面有全台湾，哦，桃竹苗地区是全台湾蓄水池面积最高的一个区域，
是因为它的地形的关系可以做到。
除了地形关系，完全就是跟你讲一样，台湾的那个水啊很难留着。
对啊，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以前没有那种大型水库的时候，大家都会挖所谓的蓄水池。
哦，
所以你去看台湾的那个地图的话，其实台湾地图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小小的蓝蓝
的，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
对对对对对对，台湾不确定是不是啊，但是应该我们的整个国土面积相对于蓄水池的数量来说的话，嗯，应该也是世界前几名的密度高。
哦，真的哦。
嗯，
哦，
我前一阵子看日本的节目才学会的。
我是看日本的节目
学会的。
那你说到这个蓄水池，我就想到因为之前阵不是地震嘛，
嗯，
说到这个那个我们因为外媒的关系 系，嗯，不是外媒从中国大陆撤到台湾，嗯，所以台湾现在很多外媒，所以台湾这次的地震，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嗯，但总之呢，因为这次地震的关系，它那个花莲上面出现了超又下雨，超多堰塞湖的、欸，
嗯，对，堰塞湖真的是蛮小心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新闻有公告，有一些地方就真的不要去，因为
对啊。
堰塞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崩掉，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害我现在
它的下游区基本上都会是警戒区，应该是要撤离了。
害我现在要去爬山都不行去爬了，
就先不要去爬山。
而且最近余震太多，所以我至少可能这半年都有可能不会去爬山了。嗯，
那说到这，你就要讲到中国，就要讲以那个，因为台湾的地震大部分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一个冲突嘛。
你说在讲我们远离还是靠近这件事情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所以
我们到底是远离还是靠近？
远离
是远离吗？
我们一直在远离中国。
哦，那我记得以前地科有说那个因为花东那块跟我们是因为板块的关系撞在一起的，嗯，
对啊，
不知道几千几百年后它会花莲跟台东会离我们台湾远去
啊，花东独立。
对对对对，
那他们要改名叫做
花东
不是，我们常常在讲花东是台湾的后山嘛，
对，
然后我就今天看到有人写说其实是富士山吧，富坤奇家族
富士山對對對，然后现在开始大家在幻想啊，大家说远离很好，那可不可以直接就是离日本靠近一点，我们把他说，我看到有个人说把它夹在韩国跟日本的中间，这样我们要去玩都很方便，我们只要划船就会到了。
你要不要干脆把台湾 PS 转90度把韩国跟日本连在一起算了好吗？
欸，可以，
你要知道如果你跟韩国连在一起啊，嗯，等于你跟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哦。
没有，大家没有想到这种，大家只是想到说，欸，这样会离金小胖太近。
但是 anyway， 因为它其实是远离嘛，所以讲这个世界的自然真理也告诉我们要远离，
要远离中国大陆。
搞笨你的阔梗好烦啊，那你看雨下成这样子啊，对，有一些孕产妇，嗯，有一些运动员，
他们也常常在下雨，
有一些阿姨，对，他们也常常在
外面在下大雨，里
面在
下小雨，
不见得是小雨，有可能是大雨，
哦，对
对，所以其实这种漏尿的问题啊，这种很像那种水龙头关不起来尿失禁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少见的问题，
其实很普遍。如果大家旁边有长辈的女性长辈有生过小孩的，其实都可以询问一下他们是不是有用护垫的习惯，嗯，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瘦的女生，过瘦或者是比较胖，过胖的女生其实都会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还有练大重量的女生
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以美国的记录来看啊，在美国的女性运动员里面，在美国女性运动员里面，基本上有叫青少年女性运动员漏尿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青少年吗？
青少女
反而是青春期这段时间哦，
因为他们应该这样讲，他们去特别做是因为他们要去看这些所谓的还没有成人的青少年运动员的状态，然后发现
因为刚好研究的族群是他们，
对对对对对，他们比例很高，你看大家会觉得说运动员应该身体要最好，可是其实上他们的那个因为训练的关系加上饮食的关系，所以例如说以田径来说，田径的女性选手漏尿的比率非常非常高。
我以为是会是重量，是田径哦，
重量也会，但是田径其实最多，
因为速度
再加上身材偏瘦
哦，
不是身材不是瘦，就是他们身材偏瘦，他们在这种极瘦的情况之下又面临了强度很高的训练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他们因为极瘦啊，那个脂肪量不够，荷尔蒙会失调，还蛮常遇到那种月经没有来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不知道台湾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可能这些题目台湾亚洲人比较不会去触碰，或应该讲这些时候我们也不是优先研究的一个主题，所以以美国来说，基本上练 CrossFit 的选手，CrossFit 的女性选手，如果你没有漏尿过，对他们来说才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哦，表示你是天选之人。
对，因为 CrossFit 里面大重量又速度，这两者加成之下很容易就有漏尿的问题。
没错，
像我之前有 care 到一个他是练三项的一个选手，然后他也是一样，他其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核心跟骨盆有很大的问题，他说他只要重量稍微加重，
对，
就会有漏尿的现象。
他就是会变成卡在没漏尿的关系，重量上不去。
对对对，就是他如果上去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他就会有就是直接唰，他就这种唰的瞬间，
就是我要上去下面也得要出来。
对对，然后那个举重台上面就会唰，就会有
其实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对，那我记得前几天有看到他们说在体操选手也有这样的问题。
体操选手也会有，体操选手我倒是没想过。
然后说在你 空翻的时候，你的尿也跟着翻出来了。
这样我有个画面是那个
在空中
撒出来。
对，没错，他要讲的就是这样的话。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蛮多的、嗯。那你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以女性来说，因为其实女生跟男生先天结构不同，
女生在这个方面就是比较算是
弱
势，
比较弱势。
对，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一个洞在那边，那男生呢就是有一个水管接出来，所以相对来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多一个洞是真的差很多这件事情。男生的尿道啊，不但没有多一个洞，还外面还多了一副。让你去有一个
就是多了一个水管、啊、
所以这个就不要讲。你知道那个有一些男生啊，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啊，会玩就是先把那个包皮比较长的男生，他会把前面先
压
住
下来，
所以你尿的时候一开始他就会很像那个大家想那个大象吸水的画面，就是会先蓬起来、哦、然后前面再放开就会噗这样子分散出去。
男生会玩这种游戏哦、欸、你们好无聊哦。就是先让尿积在里面，然后一打开是好无聊好脏的游戏。
很多人都觉得啊，男生都在看一些什么大奶妹什么，没有，跟你讲，更多男生其实在看的是一些就这种这么无趣的东西。
就玩自己生殖器的画面，
欸，
就
不
无聊，
不会看这，这会拿来玩啊，或者
是这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会玩的吧。
就像那个啊，之前那个 Circus 在正红的时候啊，
他
们有一个倒退尿尿比赛，你知道吗？
你是说一边尿一边把苦看、
欸看谁可以就是尿最远啊？
这是尿量多跟寡的问题吧，
你还要控制啊，你要控制你的流速，
我、哦、不能马上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好难哦。
所以男生先天上在这种漏尿问题上面本来就比较不会有相对的问题。
如果男生有漏，如果你的男朋友有漏尿先，我跟你讲那是故意的。对吧，他如果说不，我真的忍不住不小心了，没有，那是故意的。
不不，你的不小心的是漏尿还是
不小心漏尿？那是故意。
应该没有男生会这样子跟女朋友讲吧？
我不知道、啊。
通常不小心的都是啊，应该忍不住了，是那个是漏精不是漏尿吧？对不对？那女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当然很多人你可能会去找泌尿科，或是以女生来说，
女生通常是找妇产
科，
对，因为女生找泌尿科，
对对，
尤其像。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家，因为女生很容易有泌尿道发炎的问题。嗯、我发现泌尿道发炎，女性如果去找泌尿科的话，它没有什么用，去找妇产科效果比较好。
你不觉得很怪吗？
我也觉得很怪，不知道为什么。泌尿
的话，应该就是管整副泌尿相关的东西啊，
可是
应该没有什么男女的差别。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去看妇产科，而且妇产科医师也非常习惯帮女生看。尿道发炎，我不知道为什么
尿道感染，就是感染、嗯、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容易感染，
而且容易会一起感染，因为太近了。嗯，对，
再加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大家都要穿内裤嘛，穿内裤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容易造成会阴部感染的风险之一。
没错，所以我相信有在听的女性观众大家都知道不穿内裤有多爽这件事。就是如果你有反复的泌尿道发炎的话，我真的建议在家里能不穿就不要穿，
让它保持通风，
会差
很多，保持良好的
通风。没错，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不爱穿的人。我在家不爱穿。
你确定大家要想要知道这么 detail 的东西吗？除了那个这个通风的问题之外啊，对，我们要回来讲的是漏尿的问题嘛、嗯、有很多这种漏尿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什么，你的骨盆底肌的一些障碍。
没错，
那骨盆底肌的障碍有一个我们讲研究最开始的时候、嗯、或者大家最重视的一开始族群其实就是什么，产后的族群。
对
对，这种产后的妇女在小朋友经过你的阴道之后啊、
嗯、
你的骨盆底肌可能会有一个撕裂的状况。
对，
那或者是你的骨盆底肌在这样被撑开之后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复原、嗯哦、所以有生产过的听众应该就会知道，在刚生产完的前几天、嗯、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一定会流出来嘛。
对，你一定要带护垫，
因为你有尿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自己跑出来 hold 不住。
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很罕见的。但是如果你产后，诶，这点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熟了，产后多久还有这样漏尿的问题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一个月。
一个月、啊、就是出月中的时候你还有漏尿的问题就要
去看医生。我觉得因为我会抓一个月的部分，一个月至两个月的部分是因为包含大家产后真的不是就躺在那里顾自己修复就好、嗯、你们还要多花很多心力在顾小孩，所以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如果你真的还会有，尤其是你说的那种流出来要垫护垫的情况，这种就是真的需要处理、嗯、
对，你要特别小心的是那种不知不觉流出来的类型。
没错，如果你只是打喷嚏或者是用力才会有，那 还不相对那么严重，
对，它还没有那么严重，它可以借由一些很好的运动训练去刺激强化它，但是那种不知不觉就会一直流
出来的话，就真的是失禁，
对，就真的你的整个骨盆底肌有一个比较明显失能的状况。嗯，那这样子的一个尿失禁的状况，其实大家在网络上你就可以查到很多，有分成所谓的应力型的尿失禁啊，满意型的尿失禁啊等等，这种不同的一些
分类
、哦，但是以女性，特别是产后女性来说，你有没有好好的重新去做一个骨盆底肌的训练，就会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他其实会就是直接花钱去做那个
哦，你说什么拘颈手术什么之类的，
手术是另外一个。我先讲，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案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有很高的机会，接受了拘颈手术之后，嗯，你会解决日常漏尿的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运动漏尿的问题。
对，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也会这样
猜，因为它的
功能是不一样的，
对，它让你变紧的方式不是一个正常的肌肉强化的一个方式，
因为拘动椅其实就是用电疗，电你的
拘动椅还比较好，因为它其实是真的有震动在那边，它其实是真的会对你的骨盆底肌做一个刺激，它是电疗以及震动两者兼具的时候，让你的骨盆底肌产生一个反应，所以这种拘颈雷射啊，它用雷射的方式让你变得比较紧实，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增加肌肉本身的功能的，所以我觉得会有比较高的机会，可能哦，这不确定，要查查看才知道。但是
对，或是有民众听众，
哎，对对对，也
做过手术的话，你自己相关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没错，没错，没错。那在这样子一个产后的时候啊，有哪一些运动是你推荐给产后妇女可以先从？例如说，在月中就可以先做，
先做，
在月中就可以先做，让她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较有效，可以预防。
我们在那个生产台湾，以台湾尤其是亚洲有坐月子习惯来讲，在我们通常就会分成，如果说第一个礼拜，再来就是一个月。那男生第一个礼拜，我会切第一个礼拜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跟住院有关。如果你今天是剖腹产，你可能会住到一个礼拜，但你如果是自然产，可能三天而已。
那剖腹产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吗？
对，
我如果剖腹产没有碰会阴，是不是就没有尿失禁的问题？
还是会，因为你的骨盆底肌在那个位置，其实就是为了承重，它为了 hold 住小朋友的重量，所以它其实已经在十个月都已经撑这么重的情况下，还是会有相关的问题。那在我们也都知道，骨盆底肌跟核心跟横膈膜是共同作用的，
对，
所以当上面如果松了，其实下面也会相对的受到影响，所以在产后的第一个礼拜，尤其第一个礼拜，大家好好练习呼吸，就是一个最好的完全不会受伤又是一个很好的核心运动。
因为你本来就要呼吸，
没错，
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那像我太太啊，她在月中的时候，刚进月中的时候去在月中里面嘛，我们就带她去练习一些呼吸，她吐气变得超级短，
她就是
吐不出来
、哦，
她吐是真的吐不出来，
所以她会变成
对，然后
就没了，
拉长也拉不出来，因为她肚子真的没办法用力，
所以吸气也吸不长。
哎，对，吸气也会吸不长、哦，所以那个不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其实产后的时候的呼吸也会很容易变得很急促或比较短，或比较容易疲累。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样，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呼吸，
所以你的身体会相对比较缺氧。
或者应该讲，你这样讲是没错，就是它也不到会完全缺氧，但是在你的活动量稍微增加的时候，你的呼吸很容易会跟不上你的活动。对，所以其实在刚生产完后的一个休息的确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在月中的时候，在你还没有真的开始可以好好的活动之前，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吐气的练习，对，我们说吐气的时候，骨盆底肌啊跟你的横膈膜，它其实很像是一对该怎么讲，我通常会讲活塞，可是讲活塞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听不懂了，
就是它也不是响板，因为响板是这样
对，它是
一个会左右一前一后的动作，
它是啊，这两个人之间就是你
跳恰恰嘛，
你追我跑的概念，没有错没有错，横膈膜要往下降的时候骨盆底肌就要往下降，横膈膜退回去的时候骨盆底肌就要退回去，
好啦，跳恰恰，
对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让骨盆底肌很好的有一个回弹的能力，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吐气的时候能不能够很好的把空气给吐出去，
所以这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妈妈就会问嘛，那我吐气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肚子收起来才是有吐气、
欸、
对，其实不用哦大家就是只要就是你就是认真的做吸气跟吐气，你不用去管你的身体在干嘛啦，
对啊，你想想看哦，你现在 你的那个骨盆底肌啊，
嗯，
跟你的横膈膜，我们讲它是面对面的嘛，
嗯，
然后你的核心或讲你的肚子，其实就是在它的什么
上面跟下面，
上面跟下面，
嗯，
你现在想象把你的整个身体啊，你就想象成汉堡，
嘿嘿，
你如果中间挤下去啊。酱是不是会从两边喷出来？
对，
那个就是你故意让肚子往下凹的时候，你在呼吸会造成的结果。
而且尤其是你在产后，那这时候产后脱垂跟尿就可能真的会喷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要刻意让肚子太用力嘛。
对
你一用力的时候，其实反而会什么？像我们刚刚讲，为什么有些人是咳嗽的时候？尿液会漏出来，
大家咳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首先摸一下肚子，然后你现在咳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肚子会往外推，
往不是往内收啦，咳的时候会往内收。
我咳是往外推，
那就有问题哦。
真的假的？
咳的时候往内收，往外推的时候可以咳，但往外推咳的力量比较弱。
哎、欸，那我一直以来咳都是往外哎、欸
哦。我常常在跟一些 case 在讲，就是用力的时候是不会往外的。
对耶，
嗯，你要刻意往外再用力，那个才是一个外推的力量。你在单纯咳嗽的时候啊，
嗯、
如果你的肚子会凸出去啊，代表你瞬间产生腹内压的时候，核心撑不住才会推出去。
嗯
真的咳嗽啊，你想如果咳嗽是往外的话，那为什么那种一直用力咳嗽的人会越来越弯腰？
对，
如果是凸的话，你应该越咳越怎么样？越咳越想
往内，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咳嗽的时候其实是会往内，所以就像挤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就像刚才讲，你那种一挤进去啊，那你的尿就会从两边喷出来，这个就是漏尿的其中一个所谓应力型的漏尿的一个方式。
好有画面
哦，所以好好的呼吸，然后不要刻意的让肚子过度用力，在初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练习呼吸，但不要刻意去控制你的身体。
嗯，那很多的一些医师或治疗师就跟你讲说，你要练凯格尔，
没错，
对不对？凯格尔运动的一个最经典的指导语就是什么？把
尿夹断。
哎，对对对，把尿夹断。啊，理论上来说，我先讲，理论上来说。是部分正确的，
嗯，
因为你的骨盆底肌的功能就是有其中的功能就是在什么阻止你的排泄物掉出来嘛，
出来
对不
对？
所以这样是 OK 的。
这个所以只适合给他那个排泄物真的会不小心掉出来的人，
嗯，
就是憋不住的
人。但是他会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嗯，啊，
在尿尿的时候刻意中断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违反自然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之前啊，曾经有案例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训练，
嗯。
反而造成
排尿困难、哦、
对他有很强的残尿感他排不干净、
哦
哦、所以建议大家虽然这个是最通用的一个最通用的一个指导语、
嗯、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嗯，
因为你的身体需要排尿的时候它就是需要尿出来你刻意在中间让它中断其实是不好的
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分一下我们的骨盆底肌虽然是一整片一起活动、
嗯、
但是你自己在肛门夹紧跟你在把尿液憋住的时候、嗯、其实那两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自然你又要 hold 住阴道中间的骨盆底肌的话、
嗯、
其实跟排尿也是不一样
那另外有一个也很常见的指导语就是把屁股夹紧
啊，对，
那这个相对于前一个啊，就是一个非常烂的指导语
对
那从研究上来看啊我之前有为了要写文章所以有查过这方面的研究你让屁股夹紧的时候啊会增加骨盆底肌的张力没有错
嗯，
但是那个是屁股的动作不是骨盆底肌的动作
它骨盆底肌是被动、嗯
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要去治疗或是改善你的漏尿情况的话其实就跟尿急的时候你夹住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塞背棍啊夹屁股
夹住你的屁股才会用力啊你的屁股用力本身不会让骨盆底肌的功能进步、哦、所以凯格尔运动啊它在想象上面是一个很棒的运动但在执行层面上面往往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例如说有一个很容易执行有问题的东西就叫做骨盆时钟
哎，是
对，他说你的骨盆往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这样去绕。
对，
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其实根本
做
不出来，
很多人做不到。
哦、你要做到这个事情，而且维持你髋关节的稳定、核心的稳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通常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有骨盆的问题。对吧所以，凯格运动很不错，但是千万不要用夹屁股，也不要用尿
尿
中断的方
式
去做，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方式。
嗯，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人漏尿是那种不知不觉漏尿。
对。
除非你能够无时无刻想着自己的骨盆底肌要夹紧，
对，
不然的话，你在这么专注在骨盆底肌上面去做一个紧缩的动作啊，它是很难转换到日常生活之中的。
对，因为它不会自动化。
没错，你一离开这个以后，它就啊，好，没有人监督我了，我要开始摆烂
了，放风，
对对对，它会这样子。所以比较好的训练方法，像我刚刚讲的，呼吸。 你只要吐气，你的骨盆底肌自然就要回弹。你只要吸气，
这真的很像
你的骨盆底肌就要移动。
这真的很像一个家长在盯学生欸，就是如果你越盯，你没有你的小孩子如果不会不懂得自律的话，你一直盯着他，他就会假装认真给你看。你转头，他就开始滑手机了。
对，所以你就有两种选择嘛，一个就是你这辈子都要一直盯着他，
对，
这辈子一直盯着他，随时随地注意，
然后做不了别的事。
然后你只要稍微放松，我们尿就这样嘘，偷偷的跑出来
对。
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跟我最近，因为我不知道敏轩你有没有在听，我最近在教很多人运动的时候，我刚刚讲很多运动的重点就是不要刻意去让那些地方用力。
哎、欸，对对，
像我刚刚讲的，所以骨盆底肌你要怎么让它自动化？你要在运动之中感觉到它，
嗯，
这是最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刻意的去用它，
就只是感觉到它，但不是去 cue 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
对对对，那当你可以开始活动之后啊，其实对于骨盆底肌来说，最好的开始的运动其实就是从四足跪姿跟蹲姿开始。
没错，
蹲姿本身对于骨盆底肌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训练，
因为它就是直接垂直于地面，而且上面的内脏重量就是要它得要工作、
没有错。所以当你的吸气吐气能够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其实这样子深蹲的动作会非常有效的对于尿失禁的情况有所改善。
嗯，
那可是这时候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这么快就回去负重。
对，
你在蹲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你本来的能力。
嗯，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蹲到最底。
对，
你这种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
但是你要配合呼吸哦，这时候就很重要了。你希望你的骨盆底肌要收住的话，
还是要
你要心想你要你希望你要这种针对尿失禁的部分的话、你有两种选择依照你的能力、第一种是边吐气边
往
下蹲这个时候我们是利用一个呼吸的概念让你的骨盆底肌能够怎么样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对，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的骨盆底肌控制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什么微微收住的感觉，维持这样的感觉蹲下去再起来，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方式。
那大家要记得你微微收住骨盆底肌的时候不应该摸到你的臀大肌或是你的大腿有其他多余的用力。
嗯，没有错。所以你知道其实真的在产后啊、如果你的那个骨盆底肌啊它的一些伤痕、疤痕都已经复原的话，其实有一些像是聪明球对，他们叫聪明球，或者是有一些
露娜球，
对，有一些情趣的用品本身其实对于骨盆底肌有个很好的训练哦。
你在大学的时候学校有带你们试试看吗？就是有一个
带我试试看，
带你们就是踹过那个东西吗？有一根棒子
可
以放进去，然后
啊，对对对，那个其实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医疗的使用的仪器，
对，他会叫你要夹紧那根棒子，但我们没有真的踹，但是就是老师有 demo 给我们看过。
那其实那个台湾有厂商做出那个球是可以用 app 监测的。对，那你在做那个监测的时候啊，你在看那个数值的时候啊，你要小心，我们刚前面讲了，屁股用力的时候数值也会增加。
对，
所以其实你在用力的时候如果屁股很用力的话那就不对，那是错误的一个方式。
没错，
就像你在练核心的时候你超级用力的把肚子这样子弯起来，它的压力也会很高一样。腹内压不是越高越好，
对，
骨盆底肌的张力
也不
是越
高
越
好，没错，
你要在能够关起来的力道之间去做控制才是重要，
你要可以松也可以紧才可以，
就是什么自由的人啊。
对对对 对，
松弛有
度。
那你知道之前我前一阵子看有一篇研究在讲因为国外有很多女性是使用棉条比较多，所以那篇研究啊去研究了月亮杯，女生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没错，还有现在是月亮碟片，
对，他们去研究了月亮杯啊，发现使用月亮杯的女性，
对，
她的骨盆底肌收缩可以产生的压力
功能比
较好。对，这些女性在使用月亮杯前跟使用月亮杯后，他去做了前后的测试，发现这些人的骨盆底肌的功能是变好。
我其实一直就有在想有没有人做这个测试，没想到你就帮我查到了呢。
有人做了。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塞在里面，
嗯，
但是为了不要让他这么容易掉出来，你的骨盆底肌
会 hold, 轻轻的 hold 住，
没错，那样子的力道就够了。
但是大家有用过那个月亮杯的人应该就知道，其实它 hold 住你是没有感觉，你只是把它放进去然后你就不管它了。
对对，
那才是骨盆底肌我们想要的功能。
没有错没有错。那刚敏轩提到月亮碟片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愿意跟我们合作看看。
我们已经狂推他很久了。
月亮碟片放进去的位置跟月亮杯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以我现在的理解，再放在那个位置啊，大概
可能更好吧，
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它已经进到那个子宫颈里面了。
没有啦，
有啦，
怎么可能进到子宫颈里面？子宫颈没有生产，不可能打开，不可能进到子宫颈里面。
那它到底放在哪里？
它放在前面是顶在耻骨，嗯，然后后面是卡在阴。
我被他的那个图示给误解了，
不可能进到子宫颈里面，你是要痛死所有人吗？
我又没有子宫颈，怪
我
咯。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以为放在子宫颈里面。
对啊，我以为他是进去放着，想说这么厉害，放在那里真的可以完全接住。哎
，impossible！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怪我咯啊！我又不是专精的，对不对？
好，反正
他前面顶在耻骨，
他前面是顶在接近，就是我们女生你阴道进去往前是骨性结构嘛，比较接近耻骨位，他、其实卡在那个位置跟后面，哦、所以他比较
他
的形状，他的形状相对像是骨盆底肌的形状，所以是一个碟片直接 hold 在最下面，他把整片都 hold 住了，所以他才会 hold 得住。
我现在很难想象，就是他到底卡在哪里啊？
我们等一下找图跟你讲。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杯子的时候，它是塞进去，它的口在中间。
对对对，没错，因为两种我都有看过，
所以它可能就会从旁边流出来。但今天碟片它是一片这样子顶在最下面，所以不会流出来。
可它到底是卡在耻骨上还是耻骨下？
耻骨的上面。
就它耻骨上面嘛，
进去的，所以在耻骨的后面、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它其实需要的一个收缩控制力道就会比较少？
我在想，可是因为它的，我觉得或许都有吧，因为它的那个弹性，你有捏过吗？
有啊有啊，
它那个其实蛮硬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月亮杯的话，它整坨就是软的细胶，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它有，它也是往外撑，也会给它一个反弹啊。所以你要说难易度，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吧。
哦，这个可能未来如果有，因为月亮杯的研究有人做嘛，但月亮碟片是台湾人发明的嘛，对不对？
对，国外好像没有看到碟片，
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啊。
对，
希望那个台湾有一些孕产妇的一些研究生可以考虑看看，因为你就可以去 那个 reference 那一篇月亮杯的、然后可以回来看看，因为如果有用，而且甚至更有用的话。
Very good，、
台
湾之光。
而且它在使用上面就是比月亮杯更方便了。
说实在，真的比较方便，比较不会漏，也放的比较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它，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形状，再加上它那一个那一圈弹出来可以撑得很开。对
对，所以以这种骨盆底肌的问题来说，像刚敏萱讲一样，你根本不会有什么太多很强的收缩的感觉，
完全没有感觉。
对
对，
你如果感觉到的话，那其实你每一次呼吸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你的骨盆底肌被撑开在缩开，这很恐怖哎。等于说你一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个东西从屁股就坐着，我就把你这样顶起来再下去。这样应该已经快要脱垂了才有这样
子。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讲很瘦的女生跟很胖的女生有机会会有漏尿的问题，
还有久坐的女生，坐超久的那种。
就像你就回到刚刚汉堡，很瘦的女生，你让你的汉堡包在一个什么超级紧的一个 wrap 里面，前后会被挤出来。
对，
比较胖的或体重比较重的女生，
你的重量压下去，
你的那个什么线太多了，所以它也会出来。对，这两种是都有可能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前几吧，在比较久以前，我们有聊过，有一些人政治正确真的过头了。
怎么样？
对不对？大尺码。跟健康是两回事，
对，
有些人就已经是胖到不健康了，
你 不
要当作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你不能那个 no， 你已经对你的健康完全不负责任了，不管过胖或过瘦都是一样的，
没错，
对不对？好，那深蹲，对，我们刚讲深蹲的时候，
四足跪
哦，四足跪是一个介于深蹲跟
躺着中间，
对对对，
过度动作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运动。我没有讲，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生产的姿势之一。
没错。
那在四足跪里面呢、你往下坐的时候，
往后推，有点像是婴儿式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这样坐进去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如果你把它转90度，就是一个深蹲的动作。所以一开始你的骨盆底肌功能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在四足跪姿里面去做一些训练的。那你就看为什么小朋友要先到四足跪姿才能站起来，然后站起来以后，你看要隔多久他才能借尿布？
隔很久。
那个就是你如何训练骨盆底肌，所以对于女性来说，你其实会花一点时间要重新练习，这样的状况是蛮合理的。那你如果有相关的症状，然后并不是真的有一些病理上的问题的话，
对对对，
我建议你要去找相对理解这一块的
物理治疗师或是医
师。男性也可以啊，但男性你知道，就像你刚刚笑我一样，男性真的很难同理这件事情。
就像我最近遇到一个教练，他的骨盆底肌有状况，他是男生，我就也
你很难同理，
很难，对，我很难同理，但我就是所以我才跑来问你。
先讲一下，因为这集我们讲的都是女性嘛，但如果是男生的话，如果你射精之后会产生睾丸疼痛的话，不要怀疑，先赶快去看医生，因为你有可能有骨盆底肌的问题，然后严重一点就会造成所谓的精索静脉曲张。
他是因为射精之后他的骨盆底肌没有办法放松吗？
他本来就太紧了，所以他射精之后他的那个 静脉哦，睾丸上面的静脉回流受阻
哦，
所以就会产生所谓的紧锁静脉曲张，严重一点的话就会产生睾丸的一些坏死，所以一定要小心射精后疼痛。
哦嗯、但如果你想要绝育的话，这不免也是一个自然的方法。
会射
精
会死的快
啊！不免也是个自然的方法，自动绝育。
那讲到男生的话，我在最近在社群上面有看到一个，这是前一阵子那个 Nivea 他不是拿到冠军吗？
对呀、啊，好棒哦！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 Drag Queen 的 Drag 是一个缩写。
嗯，有有，我有看到这一个。
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好酷。
欸，他们好像说说法有很多，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那、嗯、我觉得蛮酷的。
我也觉得很酷。
其实我玩，就是我知道，一直都叫知道他 drag queen， 可是我知道不知道到底 drag 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反正这个就是 drag queen， 你知道吗
？drag 就是个装扮的意思。
嗯，装扮成不同性别，男性装扮成女性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讲、嗯。那我就在看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可能要真的要问一些这种相关的变装皇后才有办法给我们。
答案、
答案，他说其实是可以有方法把男生的睾丸跟他的阴茎往内塞进回去腹腔里面。
真的假的？
哇塞，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觉得这样塞进去应该会很有问题吧。那他说就是这样塞进去的时候，这样子他们在那个表演的时候啊才有办法就是穿那种很贴的衣服，然后不会露出一大包。
你塞进去里面哪有位置塞啊？塞进去、
没有，理论上那边是有空间是可以往回塞的，没有错、啊、
可以吗？
但是就像是有些人那个睾丸会少一颗变阴睾这样，那其实就是没有顺利的掉下来。你塞进去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你要保持着一个它不会再回来的风险存在。
我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我是在那个社群上面看到人家在讨论这种 drag queen 有时候的一些技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其实很惊人。
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啊？我真的好想知道哦。
对，如果有 drag queen 的听众的话，欢迎告诉我们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技巧。因为
对，而且我想知道会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伤害。
男生来说，以男生来说，当你下面有一包生殖器在那边的时候，它就是会影响到你能够穿更紧的衣服，以及把腿贴得更紧的方式。
没错啊，因为你看 Nivea 他就是表演的那一段，最后劈腿下去那一段、嗯、其实很多人在讨论他到底会不会不舒服、
啊、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没有收进去的话，那个下去
很痛吧、哦、而且他的
想到我都会酸，
而且他的高跟鞋很高，甚至我看到下面有其他表演者说他们有时候会从更高的地方下来、嗯、
你知道那个技术在传统上就叫做所谓的缩阳入腹啊，然后以前中国武术有一个东西叫缩阳入腹，缩进去之后啊你就少了一个弱点
哦、嗯、
那他其实以我的想象来看，如果你能够这样缩进去的话，代表你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腹部的一个什么
空间
腹压，然后让它可以塞进去，
就是要把腹内压低到一个程度，要把它塞
进
去吧。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好难想象。
我其实很难想象了，所以好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想要知道好想要知道
那最后、哦、应该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嗯、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嗯、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尿失禁的问题啊，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问题，
对，
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有，
而且它是可以处理的、哦、大家不要认为它是正常的。
对, 对，在女性的身上是特别的常见、哦、青少女的运动员、产后的妇女，这两个族群是特别特别容易发生的。
嗯，
那第二个这个问题像敏萱讲的样是可以处理的，借由很好的一个骨盆底肌的复健是能够达到它的目标的。
嗯，
那最后一个凯格运动啊，你想象中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可是大部分的指导语都会有问题。
嗯，
它要么就是违反了我们的一个自然骨盆底肌的使用，
对，
不然就是什么让你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动作。
嗯、
哦、所以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建议你去找女性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师，让他帮你做一些评估，看是不是需要，例如说有些人真的很严重了，就是需要去先从手术开始，
对，
先从医疗的介入开始。
对，
那你的状况没有这么严重的话，其实这样子一个骨盆底肌的一个训练啊，可以帮助你产后的骨盆复位，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嗯，如果你想要缩小骨盆的话，这个也很重要。
有一些人你觉得你生产之后就是啊，很喜欢讲跟假胯宽的问题，没有我差点说，哇，差点跟闵代表一样直接骂脏话了没有所谓的假胯宽。
嗯，
有些时候你的生产之后，你的骨盆底肌没有回到原本的张力的情况之下、嗯、会造成你的髋关节活动的问题，进而造成一个看起来像是股大转子往外推的现象，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假胯宽。
嗯,
嗯，那记得这些是可以改善的，不要羞于找，
不要羞于启齿，
对，这只是很正常的事情的。
对，
谁小时候没有漏尿过，对不对？
大家小时候都是这样子来的。
对啊，那你只是重新经历了一次需要重新把它练回来的方式。
嗯，
所以为什么站起来的时候，尤其这种坐到站特别容易有个漏尿的感觉。
嗯，
这个就是出在它的支撑的强度还不够，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我们希望各个 不管是在孕期，因为孕期和小朋友变大的时候其实也会漏尿，
对，
孕期产后的这些妇女啊，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信赖的医疗人员，
没错，
那鼓励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物理治疗师，
嗯，
因为这些物理治疗师可以给予你不同于医疗结构上面的一些运动上的一些训练建议、
嗯、
还有一些评估上面你的身体到底需要哪一些肌肉的支撑、哦、这一些是物理治疗师的价值所在。
嗯，
那最后我们要打一个广告、
哦、
我们在5月12号、哦、母亲节的前一天，
哎，十一，对不起，
可恶，我刚想说
5月12是母亲节，嗯、
我刚刚想说是五月十，
哎，没错啊，5月12母亲节的前一天，你们断句要断的好。
对，在我们东东实验室会有一个联合的孕产期及产后的讲座，
对，我们有四个不一样的方面的专家，
对，包含了明轩，
对，
然后以及我们有临床心理师、营养师，还有助产师，
对，
那这些人会从他们的角度去告诉大家你在孕产上面，在孕期的时候，产后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地方，在这些面向上面你可以要注意的，你可以帮忙自己的。那这个活动如果你是准产妇，你有一个妈妈，你已经有妈妈手册，
对，
或者是你有儿童手册，一年内儿童手册的话都是可以免费报名的，
重点是它是可以线上的哦，
哎，对，它是可以线上看
的，对，所以你不在台中也没关系，
对，
那如果你想要来看我们本人的话、
哦、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11号可以来动作实验室，我们可以有粉丝见面会
那详情我们会放在我们节目的那个资料栏里面，
资讯栏，
资讯栏里面、嗯、哇，我第一次讲出这三个字，好棒哦
你爱我这样
啊，那希望如果你不是孕产妇，你身为孕产妇的话也可以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嗯、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孕妇哦，产妇产后的这些妇女都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资讯及照护，
没错，
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月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